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第16章的后半，从21节到28节。虽然短短的8节圣经，可是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其实马太福音16章有人称为圣经的大章之一啊，所谓的大章就是里面所讲的信息给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那在这章的圣经里面有四个角度主在这里对门徒们有很深的启示。一个是讲到基督的启示，主问他们说人子是谁，然后告诉他们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第二个启示是教会的启示，主讲到教会的磐石就是基督，教会呢这个得到的权柄，那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主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这个磐石是基督，那么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那这是关于教会的启示。那第三个启示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十字架的启示。然后最后一个启示呢是讲到国度的启示。那这四个启示基本上是两组，第一组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基督与教会。那今天呢是第二组的启示，这里讲到十字架与国度。那其实这里的中心信息是讲到经过苦难达到荣耀，那么借着十字架主在这里完成了救赎，然后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那我们在这边今天要读的第21节有一个很关键的字，讲到从此，就表示这是一个跨越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转捩点，这是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头。所以从此以后耶稣才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那并不是代表说主从现在开始才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才开始面对十字架。其实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那么主耶稣的一生都是站在十字架的地位过十字架的生活，一直在这里有更深的十字架的生命，让他在地上过他在地上的33年半。那只是对门徒们，主耶稣是从此以后才开始启示他们，指示他们主将要面临苦难。那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当彼得得到了启示，知道主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嘱咐他们先不要对别人说是基督，因为他必须要完成救赎。我想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是要讲到十字架跟国度的启示，我想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叫十字架？到底我们在观念里面我们认为十字架是什么？那么世人误用也就算了，那到底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身为基督徒，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和体会，甚至说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是我们最深的印象，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十字架就是苦难，就是受苦。那其实这是一般人常有的一个印象，但是事实上十字架积极的意义绝对不是在苦难上很多人受苦，但是跟十字架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十字架跟苦难之间并不是等号。我们知道十字架当然有它两面，其实不止两面，有更多面。我从前讲那个历久弥新的十字架的时候，曾经从好几个角度讲到对十字架该有的认识，有讲到救赎的十字架就是要弄主耶稣的血赦免我们的罪，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重价，然后把我们从律法的审判底下救赎出来，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和咒诅底下救赎出来，这是讲到救赎的十字架。也讲到医治的十字架，因着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那我们也讲到其他的，像这个同病的十字架，讲到这个实行的十字架，讲到舍己的十字架等等，有很多的角度。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集中在两个点，就是从主的那一面来说，救赎的十字架那是基督独自背的独自为我们所完成的，我们跟那件事情完全无份，那完全是救主的功劳。 完全是主和神大爱的显明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舍己的十字架。那在这里，主耶稣对于十字架的有一个教导啊，非常清楚的哈，就是2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若是把这个路加福音9章23节对照着看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加进另外一个词，就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好，那我们把整句话重新再念一遍啊，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是主耶稣对十字架的启示，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呼召。因为主在这里很清楚的讲，若有人要跟从我，换句话说，跟从主，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主至亲的朋友，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啊，主不勉强我们啊，但是这是一个呼召，愿意的就来。若有人想要跟随，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他需要舍己，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主啊、很深的同伴，或是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但是他却不舍己，因为舍己是跟随主的必要条件，必须有的条件。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我想主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字架不是一个偶然的经历，十字架是一个 lifestyle， 十字架是我们生活的态度，十字架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启示跟生活的原则。就像一个年长弟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十字架，我们要在每一个遭遇上让十字架站在他该站的地位，得到他该要得到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十字架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对十字架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其实照着加拉太书2章20节来说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跟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十字架就是要除去我们这个人，要否定我们这个人，要拒绝，要 deny 我们这个人。所以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过十字架是神对旧造世界、旧有生命一个最大的否定，就是神不要，神要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受咒诅，神要把他钉死，神什么都不要。我们从亚当来的旧生命、属肉体的生命，甚至整个世界旧造，在神的眼中都要钉十字架。那么同样的，十字架也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因为在这里啊，经过十字架才有复活啊，所以十字架最大的肯定就是乃是基督。所以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个人对十字架的定义啊，那么它最大的否定就是说不再是我，也不再是旧的了，旧事已过，旧造也过，旧生命也过，神都不要。那么十字架呢，另外一面呢是最大的肯定，就是乃是基督。所以我想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因为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目的。所以从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可以延伸到更多啊，例如说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拆毁不是神的目的，建造才是神的目的。同样的，倒空不是神的目的，充满才是神的目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子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我们整个人生的遭遇，尤其是苦难啊、管教啊、或是所谓的十字架的经历，我们会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和积极的态度。我们不会讲到十字架就想到是那些很可怜啊、生病啊、被车撞啊、失业啊、婚变啊、就是我们讲到很多很多只是痛苦的经历。其实很多痛苦的经历跟十字架一点边都没沾上哈，因为人不过是白白的受苦。十字架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愿他兴旺我衰微，或是愿我衰微愿主兴旺他 increase 我 decrease 的话，那么这个不交十字架。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圣经的光照、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好，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启示。那么我想，我们讲完了这个真理的部分，现在我们来到很实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大家，或是你鼓励小组的组员们，就是我们能不能分享一点十字架在我们 daily life 里面的 application。到底在我们最常有的生活的范围里面，除了独处这一部分以外，我们最常有的生活的范围，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教会。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四方面不管我独处的时候，我家庭生活，我的职业职场生活，或是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配搭，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更积极的来经历所谓的实价生活，一个实际的生活我想这是很实在的，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做做见证，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学习。那么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见证到当我们真正在实价的原则底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生命会更丰盛，我们跟主的关系更亲近，而且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是更宽阔和更丰富的，不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所认为的实际上只是叫人受苦，十字架只是把人带进绝望，其实不是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经历和启示。好，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完十字架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他底下就接着告诉我们生命跟十字架的关系，荣耀跟十字架的关系，国度跟十字架的关系。若不借着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得丰富的生命，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除非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耶稣的生就不容易在别人身上发动，若不经过死就没有所谓的复活。所以生命的原则永远是借着我们舍己，然后带下了基督的丰富，带下了基督新造的生命所以主在这里讲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你想要爱自己，保护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我们的老己老亚当的生命和他的爱好和他的需要的话，你一定会上吊生命就是你如果太保护太在乎太不肯舍去我的soul我的魂生命的话，那么在新生命上，在主给我们的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就失去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为着主肯舍己，肯拒绝，肯定死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主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主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所以这一节呢，是主在这里讲到这个生命的原则就是要救自己的就上吊生命，为着主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叫做生命的原则好，那接下来主讲到生命的选择，那就是到底我们今天在乎的是主给我们的新生命呢，还是我们去爱惜去保护我们旧有的生命。那主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价值的标准一个衡量的一个新的价值观。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想这里所讲的这个赔上自己的生命，还不仅是讲到我们肉身这一口气这个小命而已而且也是更深的讲到我们为了贪图世界，为了去赚世界，去得着那些暂时的主以外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赔上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生命的祝福所以这是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抉择。所以主把生命的原则告诉我们，也把生命抉择的这个的提醒，还有它的价值也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所以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些很正面的交通，希望我们交通完以后，如果我们只是嘴巴懂得十架的道理，但是却没有开始过十架的生活，那是非常非常可惜。那十架的生活是每一天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到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架。好，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更是第一章，保罗说到犹太人 人是要神迹，就像我们这次读的马太十六章一开头，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不管是什么人，他们都来跟主想要要神迹。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想一个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我想我们就会得到了属天神来的智慧，而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判断、我们抉择的标准都会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世人以为是愚拙的，以为是绊脚石，但是对我们来说，基督永远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然后我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开启。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必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要去受苦，彼得出来拦阻他。我想我们现在就能够明白了，主为什么说你是绊跌我脚的，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不肯舍己、体贴自己、保护自己，其实是与神为敌的啊，也是跟神的旨意是相为敌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么重的话责备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就这主耶稣来要废掉撒旦、要除灭魔鬼来说，其实他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因为他已经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完全得胜他凡是经过试探，他从来没有失败，他是神圣洁的一个这个器皿，在地上，在人性的里面，他完全胜过了撒旦一切的诡计。所以到了十七章这个变化山上，主耶稣整个的荣耀、神的荣耀，透过人肉身的人大灾进行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主耶稣在人性的里面把神的荣耀完全活出来。所以借着这个，他已经足够废掉撒旦，但是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他必须受苦？其实就的如果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话，他是没有必要必须的。所以肯伯摩根弟兄也曾经说过，主耶稣很可以在变化山上就直接回到天上去，回到父的荣耀里去，已经把仇敌都毁了，但是他今天从变化山上下来，为我们孤孤单单的走上了哥哥他上了另外一座山，骷髅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是为了要救我们这般人。所以基督这个神命的爱，那个真的是救赎的爱，成为我们悲十字架的力量，成为我们爱主的动力。所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想的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如今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他前面说到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走十字架的道路，两个力量的来源一个是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愿意爱他，愿意甘心情愿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成为羔羊的同伴，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心甘乐意的来跟随他，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跟随，不是勉强。而第二方面，背十字架的动力来自于智慧的开启和抉择，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要让新生命更长大、更成熟，所以我们要舍己，为的是要得着生命。我们宁可舍弃世界，我们为了要得着主。好，我想这是十字架的信息那么国度的信息，我想我们也很清楚，国度的不仅仅是讲到说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他更是讲到在这里有王，有他的子民，有他的主权所以主在这里呢，主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得胜，他希望我们都有份于他的得胜。主不仅仅自己一个人进荣耀，他愿意率领众子进荣耀，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跟他一同有份。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着我们啊，要先尝死味哈 啊为我们舍己救赎我们。那这里主耶稣讲到说，在这里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个国是指的什么时候呢？这一节的话是什么时候应验呢？啊，有两种最普通的说法。一个的说法就是接着第十七章在变化山上啊，我们就是看见了一个国度的小影，在这里有旧约的代表摩西和以利亚啊，我想我们下次会讲到。在这里也有新约的代表彼得、雅各和约翰，而主天上的父在这里悦纳他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而从耶稣的生命里面也更是散发出神完全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的荣耀完全借着肉身被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国度的小影，基督把它彰显出来。那另外一种的讲法是 Campbell Morgan 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主耶稣在圣灵的里面重新降临来到地上，教会产生了，神的国度在地上要不断的扩展。所以我想我们这两种讲法都可以接受。好，那我就是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就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您，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就求你把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当你在这里把基督的启示、把教会的启示、把十架的启示、把国度的启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就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真看见，并且活在其中。谢谢你，祝福各个小组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